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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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我们今天再继续讲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义观》352页。上次讲到352页，还是请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以众法故。我讲一个小故事。在到20年前，那我建立了这个大毗卢寺，在台湾建立大毗卢寺，然后过了2年以后呢，就在美国就买了遍照寺这个现址啊，这个土地总共有20甲，那这个环境很优美，但是当时这个我回来。从美国回来以后，回到台湾，跟台湾弟子一讲，很令我惊讶的是，台湾的弟子哈，一听了不是很高兴，而是面露忧色。后来我才知道说，你知道大家忧虑什么？忧虑说啊，师父在美国已经找到地，然后要建一个大道场了。他不再住在台湾了，或者说就很少住台湾了，所以大家忧虑这个，我才发现这样子，那所以我找到那一块地，我是很高兴啊、哦。那我在想说，那这些弟子也都对我都是也是很同心啊、哦，所以我想他们应该也会很高兴啊。哦，乃至于就是说，会为美国弟子高兴，会为我高兴，对。可是没有，他们很忧虑，所以这叫做我相贪着。这我相是很广，是包括我跟我所，对不对啊？那可是我跟他们解释，然后跟他们保证说，我不会这样子。我不会说因为美国有道场我就不回台湾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美国是很进步的地方，台湾还是相对的落后各方面啊，然后生活条件就直言的话就说享受啊那就差很多啊，差非常的多啊，一直到现在这个台湾的生活条件也很多地方都赶不上美国了啊，譬如说美国只要是一般的房子，这个整个房子都是中央冷气、冷暖气系统啊、哦，然后都铺地毯啊、哦，很少不铺地板，那不铺地毯的，那如果不铺的话，是故意不铺的，不是没钱铺啊、哦，那所以，然后那个冷热水呢，是随时开都有啊、哦，那个热水随时开都有，因为它有一桶。很大一桶的那个，50加仑的啊、哦、的那个，热水那个叫 heater 啊、哦、一天到晚都在烧啊，所以就差很多，哎，那到现在也是一样，我们这一点，我们台湾也没有这样子，对不对啊、哦？那那个年代呢？台湾就这么说了，那个马桶哦是渐渐从蹲的改成坐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才开始渐渐的普遍起来，之前都是蹲的啦啊、哦。但是我一向都不会去讲究这个享受方面啊、哦，所以他们担心这个都白担心了。那我跟他们保证，他们才 才有点高兴起来啊、哦。然后接着呢，当我就是开始要建筑啊，然后因为购买啊 也要花钱啊，建筑啊等等啊、哦，那乃至于后来建真言殿，这个台湾弟子啊、哦，真的是很好，很可爱啊、哦，怎么可爱呢？我这个事是建在美国，那他们也不可能去享受的去享用，可是他们都非常的发心，哎，所以这就很可贵，哎，那而且发心的很多，不是很少啊。这个反过来，这个美国的弟子哈、哦，这个护持台湾的道场哈、哦。比较上来就少了，哎，所以哦，台湾真是宝岛，哎，这些这个佛弟子的分别心就少，啊，也不会说因为他不能去享用，他就不护持了，啊，那美国的弟子呢，分别心就比较多一点点，然后还有一点呢，他们就是生活比较紧张，因为人在外地啊，哦。在他乡异国，所以生活是比较紧张，这是原因之一了啊，所以就不能够那么大方的供养啊。那再讲到我前两年到大陆去，然后也有这皈依的弟子到一个精舍去啊，然后在闲聊之中，我就只是提到了说我要。在台湾就买一块地，那时候还没买啊、哦，现在已经买了啊、哦，那时候还没买，还在找，还没找到。我说要找一块地要建道场，原因说这边比较吵啊，然后而且也太小了，装不下啦啊、哦，然后那位弟子就对口就马上跟我讲说，你要在台湾盖道场，我不支持，哎。那你如果要在大陆盖的话，你只要讲一句话就马上就有了。我一听哦，你知道吗，我一听就心里就滴血，我就生病了，我当下就生病了啊。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在台湾盖你就不支持，那就是这个我相很早分别心，他是想说你盖台湾我也去不了啊，啊，我也不能想销售到享用到，所以为什么要护持。所以台湾的佛弟子真是可爱，真是笨啊，怎么了，他不只是说护持美国的道场，乃至于你看很多这个中国的道场复兴啊，重新再整修啊，这个台湾的佛教界，这个大笔大笔的钱过去复兴这些寺庙，他们也没有做，也不是说我到常常可以去啊，对不对？所以台湾真的是个宝岛，这个众生的这个分别心，还业障就小，分别心也小。那然后再讲到印经，我这二十年来印了很多的经，那其中有差不多至少这个五分之二是英文的，可台湾的弟子他们也不懂英文，也不看英文的书，他们照样的注印，每一次都很发心，所以你看他们不是疯掉了吗？他们不是很呆吗？是还是很呆，都不会去自己考虑。所以我告诉你，这就是修行啊。那你怎么样修这个无分别智，乃至于怎么样修妄想分别，怎么样去掉妄想分别，乃至于怎么样修无我、无我所，就从这方面来做。所以你不要想说，哎呀，这次这一。这个英文的 反正我也不看，所以就不注意了，啊，这个就是错的，这是不好的，这是找我相，这是为了自己而想，但是你要晓得，这个英文的书，这个先是非常稀有的，对不对？啊，那可以利益广大的众生，那以现在来讲呢，是几乎是全世界的众生，大家都大部分都会英文了，从非洲一直到这亚洲、澳洲各地方啊，乃至于俄罗斯，所有的众生都几乎都会英文啊。所以我在这里这个慎重的跟大家讲，怎么样叫修布施，怎么样修檀波罗蜜，就这样修，以不着我相而修。以不着我相而布施，不是为了利益自己而布施啊。那如果是为了利益自己，为了自己得利而布施，那个可以是檀，但是不是檀波罗蜜啊。所以这个修行啊，不是嘴巴讲的，是要做的，而且做的时候就是要很多地方要违背自己的业习，违背自己的我相贪着的业习。顺便再讲到呢，我们这佛法里面哦，也是要讲孝顺的。这个孝顺什么？孝顺如来啊，孝顺如来怎么孝顺呢？那就继承佛志啊，那顺着佛的志愿去做。那佛的志愿是什么？利乐一切有情，这就是孝顺啊。那还有呢，你如果皈依了某一位师父，然后那个师父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你帮着他去完成，这就是孝顺啊。所以顺其志啊，顺其志愿。那所以如果你皈依了某一位师父，不管在家出家，然后你违反你师父的这个志愿去做事啊，那就是不孝，那就没有孝顺师长啊。那这样子的人学佛不会有多大利益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位弟子跟我讲说，你在台湾盖庙我不支持。那甚至于讲，我只是这么讲而已，我也没有说跟他化缘啊。他就马上对口就是跟我这样讲了。哦，我真的当时心如刀割，你知道吧。就当天我就生病了，这个那什么病，就心病啊，心里面就生病了。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慨。好，那顺便再讲一个，我在我那个书里面还有都有讲到说，我之所以翻译英文的原因，当然那个是我的专业之一，然后我愿意以我的专长来贡献给佛法，给众生啊，你跟众生分享这佛法的利益跟智慧啊。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从这个历史来观察，你看这个佛法是从印度传来的，传到我们中国，结果你看印度怎么样？这个佛法本来是用梵文写的，可是你现在在印度连一本梵文的佛经都找不到，一本都没有，所以所有的佛法在印度已经灭绝了。那传到中国，幸好有传到中国，也有传到中南半岛，所以就以其他的语言保存住佛的智慧，而继续的利乐一切有情，令一切众生度脱啊。所以所幸有翻成中文，有翻成泰国文啊的小圣藏啊。那可是呢，中国也历经了沧桑，很多次这个法难啊， 三无一中四次了，再加上近代就五次了，啊，这五次呢，几乎也把法给灭尽了，每一次都差不多都灭尽了，所以很多很多的圣典宝典呢、啊，都我们都要跑到日本去找回来，哎，中国早就没有，像龙藏里面虽然是龙藏啊，这清朝乾隆皇帝主编的，里面很多资料都没有。很多很多的资料都没有，一直要到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中日有一点点交流了，然后很多人这个有知识的人就跑到日本去留学，顺便就请了一些经典回来，那时候渐渐恢复的，乃至于像唯识学也是这个留日的这个以及这个驻日大使啊，然后他们开始就研究那个经典，那唯识学的经典也是在日本啊，还有弘一大师所研究的南山三大部也是从日本抢回来，我们找过中国早就灭绝了，早就烧光了，哎，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有朝一日这个中文的所有的经典也就像梵文一样都灭尽了，以逻辑来讲是不是没有可能的，对不对？来，有什么经过大的劫难呢？天灾人祸啊，啊！所以，那如果那个时候，有幸我翻译了一些，我不能翻太多啊，但我尽量的翻译了一些经典变成英文，那流通到全世界，就以此把佛的智慧又再保留下来了。但是那时候中国人也许要学佛就只好回过头去找英文本来看了，就好像印度人现在要学佛必须要找中文本来看了，可中文本他们又看不太懂，对不对？他们可以看英文，因为他们是英国殖民地啊，啊，所以我说这是我的用心啊，那不是希望说中文的法再灭尽啊，只是防着这样子，哎，防着这样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因为这世间是无常的嘛，你不能期望它一定怎么样啊，所以那而且嘛，这个翻译成英文就传播到全世界去，那。如果有什么法难出现的话，不会全世界全部都一起发生，对，所以应该至少会有一些保存下来，有些国家没有法难，对。好，以上讲一下，就是说，这事实上我们一切的这个生活行为，在在处处都应该是跟这个佛法结上关系的，不能说这个生活是一件事啊，然后学佛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这样的切割，这两个就这禅师所说的不干涉，两个人就没有干涉，那中间有一个绝缘片把人结缘了啊，绝缘了，那互相就不沟通，当然也不来电了，对，好，讲到这里为止，所以，这顺便讲嘛，我就是这样子，我一向就没有这么大的分别心啊，那希望你们也学这个，那分别心是什么？分别心就是以我的利益而来分别。能利益我的我就支持，能利益我的我就帮助，乃至于我就跟他有所交涉，我不能得到利益的我就不甩，那这个不是学佛，那这个就是我执我见我爱我慢全都结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修行就要从这个方面来做啊。好， 顺便这样讲嘛，我请你这个发心这个不这个注印法宝啊，乃至于说供养道场哈，这其实是让你给你一个机会修福，因为众生怎么样能够有福，福就是利益众生才有福，你自己不利益众生你不会有福的啊。那你想要把佛法学会能够理解乃至于开悟呢，那都是要从先从这个福开始修起啊，你要有福才堪受佛的智慧，才相应，才跟佛的智慧相应啊。好，看352页，这要退回一点点讲啊，的第四352页第四行，如果在总结的时候乔陈那不退回去啊，客与陈，而是以主与空作结，那么乔陈那所证的可能就不是阿罗汉，而是无上菩提或是大菩萨的果位，因为照了客与尘故不为客尘所动，而能够断烦恼正解脱得阿罗汉果。但是客与尘是末，而主与空才是本啊。若一心趋近，则进修本性之主与空，则必定克得大果。然而二圣之人可谓舍本而逐末，舍内而求外啊，不在主人边用功，反而在客人边求，既得小果，实在是可惜。必须要了解这个佛讲客与尘，他的目的不在客与尘，而意在主与空。这个客跟尘，只是一个这个佛讲的这个道理的，一个第一个阶段，他中。究竟的目的是主与空啊。那当然呢，这个如果你能够了悟了客与尘，而不做客不逐尘，那就变成能够离尘然后证阿罗汉果，这个也是好的。可是佛究竟的目的不止在这里，不要你只停在这个客与尘的证悟而已，而是要进一步的证主与空，这才是佛真正的意思啊。所谓愿解如来真实义，真实义就在这里啊。那么那个这个只是表面上的啊，表面上的目的，但真正的目的是主与空，也就是那佛希望我们这悟解啊，证悟主与空的这个境界意识跟境界。那如果进入了主与空这的境界的话，那就进入大圣的境界，然后就可以跟无上菩提牵连上了啊，就进入无上菩提的境界。所以佛都是希望我们进入无上菩提的境界，自己当家做主啊，这主的意思就这样子了啊。然后那不着空就不着一切啊，不贪着一切。那如果你只是不做客而已，那只是不流浪，客是流浪嘛，那所以是什么流浪，什么流浪三界，流浪六道啊，然后这个然后脱尘而去啊，所以自己清清净净的，然后不再流浪，入于涅槃，这样的不再受尘染啊，不再受这个这个世间的尘染，然后不在三界 中流浪做客，这样的，而出尘，清净，入于涅槃的境遇，涅槃的境遇，但是啊，这个你悟了客尘以后，不再流浪，不再染尘，啊，入于境遇就得到清净。可是佛的意思要你当主人，啊，然后，不只是清净，要庄严。那怎么庄严呢？正道这个，这个空的境界，就是说无所染着，然后能容纳一切的这空的境界，因此能够无量庄严。那如果没有真正的第一空的境界的话，那么你那个心是放不下，放不进去任何庄严的。那你那个庄严是做什么，你知道吗？庄严是为了要利益众生，一切的功德都是庄严。但这个小圣人他不需要庄严，不需要庄严，为什么？因为他自度就行了，所以他可以完全都没东西，这样的。那我们俗话有一句话说，女为悦己者容，对不对？好，所以一般的女孩子，那只要这个整理的干干净净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一个女人谈恋爱了，她就会开始打扮，就打扮得漂漂亮亮了，给什么人看？就给那一个人看，就为了那一个人而种种的修饰。好，我拿这个比喻，菩萨修行就是为令众生欢喜，为令众生喜见，所以种种的功德庄严。这个庄严不是抹粉或是戴首饰啊，是种种的功德庄严，珠曼璎珞。那个都是功德，那只是代表的而已，只是一种象征。种种的功德欲令众生心生欢喜，那众生只要看到他的庄严相就欢喜了，欢喜了就没烦恼，没有烦恼就短暂的没烦恼，那就要进一步的求长期的没有烦恼，因此就要开始修行。所以这就是菩萨为什么庄严自身的原因。所以那他庄严自身也有那个身教的味道啊，是一种 example， 这个 example 怎么讲，就是自己以身作则那意思啊。但是你看，相对于小圣阿罗汉，你有看过十八罗汉像？有没有看过？看过。每一尊阿罗汉都有不同自己的个性，对不对？对不对？而且有的看起来就，反正就不是很好看就对了，对不对？可是他就不甩啊，对不对？我这就我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对。那我只要自度就好，已经出三界了，还管这个长了什么样子，对不对？然后所以不管是这个。头啊，身啊，穿的啊，什么啊，所以那个十八罗汉呢，是各种样子都有，对。可是你看菩萨，每一尊菩萨都几乎是长得一样，对不对？跟佛一样，然后而且都很多的庄严，对不对？那就是要令众生欢喜。可是因为他要度众生嘛，所以要令众生欢喜。但是阿罗汉不想要度众生嘛，他没想要度众生嘛，所以我管你怎么想，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对，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对，这样的吗？这第一次听到哈，对，所以，那为什么能够种种庄严呢？因为 证到空，这个是真正的第一义空。因为第一义空，所以心广无量，心广无量，所以可以得一切财宝，藏一切财宝。所以这个在密教里面那个有一个宝布，对不对？宝布的菩萨，那最主要的宝布的菩萨什么？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是宝布的主尊，所以这个就最具体来说明了。虚空他证到自己自心如虚空，所以能够含藏一切的财宝，含藏一切的宝藏，而利乐一切有情，不是自己要用了啊，那个宝藏不是自己要用，是要利乐一切有情的。哎，当然这里的宝藏主要是指这个一切的佛法的智慧的啊，福德的这样的。当然呢，他已经是大菩萨，他要变化出种种的金银财宝也是容易的啊，也是有的。所以可是你求虚空藏菩萨的时候，不要求金银财宝，那你要求也可以啦啊，也会灵验的，但是这意不在此，对吗？所以你看那个弘法大师啊，他还没到中国去求法之前，他就是修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那个法，虚空藏菩萨有一个特殊的法叫做求闻持法啊。那么你行者修这个法，就能够得到于一切智慧得闻持啊，这样的。那所以这个空海大师，他不是说求虚空藏菩萨然后发大财啊，好去中国买多买一些经典回来，不是这样的。好，往下看。所以须知这个菩萨的空啊，或是佛菩萨所证的第一义空啊，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空的意思是把你的我跟我所给空掉，叫做空。因为我跟我所是你的自心里面的什么什么垃圾。因为你那个自心里面就堆满了两座垃圾山，一个是我山，一个是我所山。这两个大垃圾山就积满了你的心。所以即使你有很多的财宝，都进不去，那所以必须要把这个我所三去掉，然后让这个心如虚空，清净无量，清净广大无量，名为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说什么都没有，是指没有垃圾，没有业障，没有我执，没有我见，没有我爱，没有我慢。这个叫做空，这就是菩萨的空的境界。因为第一，这是空的第一步境界，菩萨空的第一个境界。第二个境界，把垃圾清出去以后，然后可以修集无量的福德智慧，然后充满其间啊。所以这个空呢，就叫空而不空，就叫空而不空啊。所以从没有染污的空，到进入了这个充满一切福德智慧、万德庄严的不空，这样才能度众生啦。你看佛如何能度众生？如果他没有两把刷子，对不对？那他没有一些福德智慧，如何能度众生？所以度众生是要有本钱的，你知道。要，而且要大本钱的啊。好，所以那你要有大本钱，要当什么？要当家做主，要做王，对啊。那你因为王的关系，所以 你能够自在受用，自在使用你一切的，你自心这王国中的一切珍宝，你想要怎么样布施，怎么样利益众生，都可以做得到，因为你是主，主就是王，把那一点去掉，啊，那有那一点的话，那表示说有头嘛，对不对？所以是主了，王上面那一点是头嘛，啊，所以什么是主呢？主就是王，王是什么王呢？法王，啊，你要自己成为这个法王，自作佛，这样的称为主，啊。好，接着，所以这里讲说，主与空才是本，啊。那如果一心的往前进的话，而进修本性的主与空，则必定能够得到菩提的大果，啊。所以这个二圣啊，只是舍本逐末，只到了化成，对，这个《法华经》所说的化成。什么是化成呢？以这部经来讲，就是了课程，啊，了课程，了课程。那什么是了课程呢？去轮转，断染污，啊，课是轮转的，是三界轮转。尘是染污的，是六道的染污，啊，所以这就是初三阶了，啊，但这个只是初步的目标而已，啊，不是究竟的，是全疑的境界，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你生病了，发高烧，那不管你是什么病，那医生一定是先给你退烧。然后烧退了再来治其他的病，因为这个发高烧是最直接的最危险的啊，那么所以必须要先去。那众生的轮回跟染污呢是最严重的病，所以先去。那不轮回了，不染污了，然后再来修无上菩提，懂吗？所以那我顺便讲了，你心中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染污啊业障，你没有去掉相当的程度，你就算一天到晚谈成佛谈无上菩提，那都是白搭的啦，你知道吧？所以你一定要去掉相当的这些东西，对啊，你这个家里面的垃圾要清的差不多了才行，要不然你买很多的这个欧洲进口的家具，那都放在垃圾堆里面，你看这有用吗？就那些这个 king size 的那个欧洲的床，就放在垃圾堆里面，你看睡起来好不好睡？我连床上也都是垃圾啊，这就比喻说。你不除染污，不除心垢，不除业障，而修菩提，没什么用的，是不是？而且也修不太动，所以，那如果是这样，不去染污，不除业障而修菩提的话，就如古人所说的，你就变成一个绣花枕头。什么是绣花枕头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为以前的枕头里面塞的都是破棉絮啊，那可是外面却用锦缎，然后绣的很漂亮的啊。花啊，鸳鸯啊什么的啊，所以做人就不能只是表面上很漂亮啊，那里面 就一团糟啊。好，往下看啊，最后一段，252页最后一段，最后再提示几句，以当作这个本段的总结。一切众生的本性是常住的，就有如主人一般。那主人就没有来去这个分别啊，这主人就不能说有来或是有去，有来的话那就是来客啦，那不是主人啦啊，亦不消失，所以这个主人也不消失的。所以虽然这个不是很显目的啊的啊，但是这个亦不消失这四个字是非常紧要的，也就是说本性是不会磨灭的，本性是常住不会消失的啊，永远存在长存的啊。本性如空，那今虽容受无量烦恼，但他的体本不动摇啊，本不生灭。所以必须要去体会这个意思啊。就好像一面镜子，镜子会照很多东西，对不对？但比如说它照了花，那镜子里面有花吗？有花，因缘故所以它有花，可是那花是不是真正在镜子里面呢？没有，对不对？那只是什么？只是个影像，对啊。所以我们的心境也是一样，我们心境会显出种种的相，对，心心所法一切外尘等等种种相，烦恼随烦恼，那喜怒哀乐等等种种相都在我们的心境上显现出来啊。那但是就如镜子一样，虽然显现，但是我们的心的本体那个镜子啊，它是不会被那一些色相所染着，对不对？也不会刻在上面，这样的。所以我们心境显出种种色相，跟镜子一样，遇镜则现，就现出色相。有境界碰到的时候，就现出色相。境离则隐，等境界离开了以后呢，那么这个色相就灭去了，就隐藏了啊。好，讲到这里，休息一下。